神的话是很值得读的，因为每一句话其实充满了奥秘，而且充满了救恩的大能。好，有了吗？可以了。好，在世上有苦难，在基督里有平安。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在各种状况底下，在经历苦难的时候，其实就会更认识到平安的价值。那我经历了到底是几天，七天还是十天都不知道，身体上面的压力。那么在现在虽然一直有信心知道说这一定会过去的，并且一直存着平安和感恩，但是过程是很辛苦。过了以后就会让我们更加的珍惜，更加的体会身体舒适平安它的可贵，也更能够体会有一些肢体亲人在病痛的苦难当中他的状态啊。不过我们知道，其实我们没有落在苦难当中而处在平静安稳的光景里，这不是人生的目标。更新成长才是生命的真谛，才是生活的意义。所以我们需要因苦难而更新生命，然后在新人里进入平安。这段时间的从身体而来的苦难呢，其实我知道，我看得见我里面的更新。我们希望说每一次经历困难都可以体会到自己状态的更新，但是在新人里进入平安，这个新人其实相对就是说明我们必须要认识旧人才能够体会新人，就如同认识苦难才能够体会平安，意义是一样的。在对观福音，就是马太马可福音马太马可路加里面，主耶稣都讲到一段话。马太九章十六节说，没有人把新布补在旧衣服上，因为所补上的反倒带坏了那衣服，破的就更大了。也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带里，若是这样，皮带就裂开，酒漏出来，连皮带也坏了。唯独把新酒装在新皮带里，两样就都保全了。这个在马可第二章、路加第五章都有讲到。那么布和衣服都是表达我们的行为表现，就是我们如果有一些新的行为表现，把它放在旧的行为模式上面，有些时候会反而显得很奇怪吧。而新酒，酒是预表圣灵，皮带就是预表我们这个人的身体。这段经文重点都在讲新和旧，新酒新皮带，旧酒旧皮带啊，都是新和旧的对比。那其实当然圣经有可以有很多元很丰富的意义表达，但是最重要的它其实指的是新约和旧约的客观存在，以及新约旧约对于每一个个人他的影响以及作用。我们生活在旧约里，这整个世界的现象会受到什么样的影响，会有什么样的瑕疵，会有什么样的作用呢？ 如果我们进到新约，那又是怎样的光景呢？希伯来书 第八章的第十节，主又说，那些日子以后，我要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的里面，写在他们的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到了十三节说，既说旧新约，就以前约为旧了，那渐衰渐旧渐衰的，就快要归于无有了。那么这是讲到新约和旧约两约，两约有很狭义的，也有广义的。狭义的指的就是因果律，就是世界上的一些制度啊、标准啊，或者是生活形态、生活方式；而广义的呢，这就是新的灵进到我们的新的心里边，有了新的意念，然后产生的新的思维模式、新的生活方式。那这当然是需要有耶稣基督的新约，才能够使得我们这种非常有用、非常美好的更新的生命价值、人生意义产生具体而且鲜活有力量的作用。那么关于新约和旧约，像这希伯来书这一段经文，在旧约的预言书里边都有，像耶利米书三十一章的三十一节到三十四节，这个基本上它的根基是从那里来的。其实在以西结书十一章以及三十五章都有提到，以西结书十一章十九节到二十节，请大家帮我念下来。我要使他们有合一的心，也要将心灵放在他们里面，又要从他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他们肉心，遵行我的典章。
我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他们的神。
这是讲到说，上帝赐给人合一，这是愿意追求合一的心，这是一个基本的，基本的色彩。然后有新的灵，灵我们讲很多了，今天就不讲了。然后讲到肉体里边有实心以及肉心，用肉心来犯了实心，才能够使人很自由的去遵行天道，遵行至高者的真理。那么在第三十六章的二十五节以下，我必用清水洒在你们身上，你们就洁净了。我要洁净你们，使你们脱离一切污秽，弃掉一切的偶像。这是讲到新约它的前提，它是用主的话来洗净我们的良心，主的救恩来洗净我们的良心，然后使我们弃掉了偶像，就能够二十六节所说的，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新心是一个容器，那将心灵放在你们里边，这个新的心就是新的思维模式，就能够接受新的灵，这种能力、这种启示，我们之前跟大家讲到所谓的资讯，这个资讯本体论，一切的存在其实就是资讯来的，资讯纯净而有力量，就让我们产生真实有永恒价值的观念。那这都是心灵，灵的意义。而这里讲到的心灵，它其实就是讲到新约的灵。那么接下来说，我将心灵放在你们里边，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实心，赐给你们的肉心，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边，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这是说到当我们有了新的心，才能够接受心灵，而只有接受了心灵的人，才能够明白神旨意的奥秘。马太福音十三章主所说的，我 这些奥秘啊，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不叫他们知道。能够知道，其实完完全全在于 神的拣选预定。而我们最近在讲的这一段经文，就是加拉太书第十章的第一段，刚讲过第六节到第八节，你们既为儿子，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呼叫阿爸父。可见你们从此以后，你们就不再是奴仆，乃是儿子了。这是之前讲的重点，那么希望大家能够真实的体会，也就是圣灵进到人的里面，却会和我们还在做奴仆的时候，那奴仆的灵产生冲突，一种习性产生冲突，就是习惯于怨恨的人，要叫他饶恕很困难；习惯于在财务上面有恐惧压力、斤斤计较的人，要他很轻松的去给予，可能对他就是冲突。这就是旧人的习性，和我们接受一个新的观念，知道那是对的，但是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这就是冲突了。所以其实我们作为我们领受了心灵的心灵，就是儿子的灵，这个儿子的灵和奴仆的灵，它有一种很基本的差别。儿子的灵是创造性的，而这个奴仆的灵呢，它是受造的，它是被影响的。这个不是我还没有跟大家详细讲过，以后再说。但是总是我们属神的人常常处在一种旧酒装在新酒装在旧皮带里这样的光景，使得两样都坏掉。而这个也就是在这个加拉太书第五章所说的，基督释放了我，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得稳，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了。奴仆的恶就是一种生活习惯，一种旧的心思意念生命的环境。就如同有一个事业有成的大老板，那么他想要回家乡去看他的亲戚，那么就开了一辆性能很高、马力很强、性能很高的好汽车，那开回他的家乡去。结果开着开着，路越开越坏，开到后来就快要到家乡的时候，家乡基本上就是泥泞路。他车子开进去拔不出来了，后来还要这个他们台家乡的屁股啊，那种耕耘车把他救出去。你是新车非常有效，但是开在旧路上面，开在泥泞路上，那可能就没有办法用了。所以如果我们有神的心灵在我们里边，但是我们的思维模式、我们的习惯还是在一个旧的状态里边，那么这会产生冲突，没有办法使神的灵、神的生命使我们真真实实的进到自由里面。所以也就是我们刚才说的罗马书第七章二十一节，我觉得有个律，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因为按着我里面的意思，我是喜欢神的律，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一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因为身体已经形成了我们所谓的肌肉记忆，有旧人的旧习惯，所以就没有办法使新的信仰、新的观念在我们的肉体、在我的生命当中顺畅的运用出来。所以有神的灵、有神的道，却在生活当中运用不出来，是被身体所困。当然这到了第八章就告诉我们说，感谢主，我们在圣灵里就不一样了。而到了十八章十五节十六节就告诉我们说，其实那个灵 指的就是什么？儿子的灵。我们如果真的是在神儿子的灵里边，那么我们就会不被这个律所辖制。我们当认识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要知道这个我们这个旧人的肉体，它是常常是受制于旧约的律，必须要有新人、新思维，甚至于新的身体，才能够使我们真实的享受到从圣灵而来、从上帝的应许而来的自由。所以在希伯来书第十章的十九节，弟兄们，我们基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这是讲到救恩，但是讲到就又新又活的路，我们刚刚讲到说，你是有新车，你就必须要开在新路上面，才能够自由，才能够有效的运行。那么我们这里边讲到主耶稣说，我就是什么？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这我们从刚才所读的，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道也这个幔子就是他的身体，其实它里边有一个隐喻，就是我们可以从我们自己的身体，旧人的身体，更新为什么呢？更新为耶稣基督复活的身体。而这个是需要有道的，这个道路，道就是主的话，就是更新的救恩，这是使我们知识上面、观念上面更新，我们的生活就会有路。所以我今天借着新与旧这件事情，其实还是要特别跟大家提到，我们最好是能够非常具体而且真实的认识旧约与新约对我们的影响是什么。这个要进到这样的真实的更新并不容易。我们在加拉太书第四章的第二段就会有一段的相当多的经文，专门来跟我们说明它的困难以及释放之道。那么我们今天和大家具体的这个整理这个问题，蒙召者能够知道天国的奥秘，能够领受天基督的应许，有赖于天父差他的儿子的灵进入。当我们呼叫阿巴父的时候，如果我们知识是准确的，我们就知道其实是已经有儿子的灵进到我们里面了。但是如何使这个灵在我们里边显出它的果效，产生越来越明显的影响力，让我们看得、感觉得到，甚至于听得见，甚至于能够体会到这个儿子的灵的运行呢？这就是我们在这段经文所说的，加拉太书四章六节，你们既为儿子，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呼叫阿爸父。那么这边这个在以弗所书一章一到四到六节，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使他的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这恩典是他在他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我们知道有神的儿子就有自由，这个爱子他是一个身份，更是一种这个自我意识、自我认知。所以我们从有了神儿子的名分，到有神儿子的灵进入，那么渐渐的使他越来越 神儿子的信心在我们里边越来越明确，这就是生命成长的主要的历程。 所以我们讲到神儿子的灵，这灵是符合新约的心灵。我们刚才 讲到这个以西结书第十一章第三十六章，讲到心灵，神是万灵的父，整个世界是由灵所构成的，但是在整个的存在当中有一种灵叫做心灵，这叫符合新约，新约的心灵。我们必须要有这心灵，才能够正确的体会新约，应用新约，进入新约里边享受自由。所以我们要运用它，就必须要穿上新人，更新道路，才能有效的应用成架在地的高处。以弗所书十章二十三节说，又要将你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这个必须要心智，就是我们的悟性要变成新的思维模式，然后呢要穿上新人。这穿上新人我们讲过，需要的时候还会再讲，然后才能够真正的去应用到应用到心灵在我们里边，使我们 成为这个满有神的荣耀这样的人。事实上我可以和大家讲，如果我们是体会到领受到真福音真信仰的人，那么他会有两种不同的层级。一个层级是我们靠着救恩，在一切的环境当中都能够保持平安，而且在平安里边可以稳定的成长。这就是说，当我们这个有信心，上次我在这个宜兰跟大家讲的，所以无论面对任何事情，信心让我们有知识，让我们知道碰到任何的苦难问题的时候，其实都是在帮助我们，让我们去培养训练信心和耐忍耐，这两个就是生命成长非常重要的明确的标准。而且我们的信，上帝不会让我们羞愧，信心一定信而有增。上个礼拜我们落在那样的光景里，我们深深的相信他会好，那么他就一定会好，但是过程是需要的。这是讲到说我们在世上有苦难，在基督里有平安，这个层级。我讲到真信仰，这是相对于很多人信仰半吊子，那我们就不去说他了。如果我们是有真信仰、真认识福音的人，我们知道人生就是在上帝给我们的环境的锤炼、环境的琢磨当中，使生命一点一点、一天一天的增长、更新、变化，这是感觉得到的。当然，这样就很好了，对吧？但是我要讲的是第二个层级。那就是让我们能够运用圣灵的大能，运用复活的大能，使我们这个身不仅仅是生命改变，甚至于身体改变、环境改变，能够做出有益于人间、有益于环境当中的让人看起来的大事。这是两个层级。所以我们如果希望我们成架在地的高处，我要特别和弟兄姊妹讲，在这个世上有苦难，这个苦难的状况，我想大家都看见了，各地的灾难啊，水风灾、火灾，很多地方我们不太好去讲啊，其实遍地到处都是种种的这个种种的困难。生活在艰难里边的人非常之多，急迫是生活里 这个环境当中没有太大的震荡，没有落在战火当中，没有落在水灾、火灾、地震当中的人，他也会因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指职业的关系、种种的关系，或者是像我们身体的关系，而落到很大苦难里嘛。所以我们如果不能够承架在地的高处，就是落在世界的风暴、世界的潮流里边，就会被推动、被卷动，就很难有平安幸福的日子。但是我们承架在地的高处，其实如果更我们提升它的层级的话，就不只是能够救自己，还能够救听我们的人。所以这里讲到要穿上新人，如何穿上新人，领受新心，建造新路，进入自由。我想这样说大家应该比较容易了解啊。其实我们是需要进到一种身体的更新变化。如果我们这个没有穿上新人，领受新心，建造新路，新心是让我们有新的思维，新路是让我们有新的方向，而进到真实的自由里。如果我们没有具体的更新成长，那么其实不能够承架在地的高处，就很难进到真正的自由里。所以我们今天所读的加拉太书四章九到十一节，现在你们既然认识神，更可以说是被神所认识的，这句话非常的重要。因为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而我们是被神所认识的，就是说随时随地我们都与上帝有好的连结。那么怎么还归回那懦弱无用的小学，情愿给他做奴仆呢？为什么我们会受到奴仆的恶的辖制，没有办法进到神儿女的自由？这里面讲到说，一个原因就是归回什么？懦弱无用的小学。而归回懦弱无用的小学有什么表现呢？就是谨守日子、月份、节期、年份，这是讲到一种宗教行为的表现。那么十一节，保罗说：“我为你们害怕。”其实是自己觉得会不会白下了功夫，因为他下的功夫是希望让他们得到真理、真正的自由，但是感觉却是没有引导他们进入真实的自由，这是让他感觉遗憾的事情。所以我们今天从这段的经文，那么来做结论。这个加拉太书四章的第一段讲到三方面的事情：神儿子的名，我们在救恩临到的时候得了神儿子的名，然后接受了神儿子的灵进到我们里边，是那么渐渐建立起神儿子的信。这个神儿子的信是认识神者的觉知，认识神以后就会有不一样的生活。这不一样的生活就是，如果你有神的儿子的信，就是有信而有真，就是真真实实的有神儿子的生命。那么就是约翰福音第八章三十六节所说的：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怎样？真自由了。我们是不是真正的自由呢？这是我们要对自己做检讨的，哪里还觉得受约束、受捆绑、受拘束，使我们不能够真正的自由。那么这边也是上一次我们和大家提到的，在约翰一书第三章第二节：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子， 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是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向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这个看见神儿子的真体，就是神儿子的信的成长，他的基本状态。所以我们讲到领受到神儿子的名，他在一种过程里边，就是经历了师父就是律法，管家就是世界给我们的种种约束，然后学习过小学，以及学习过一些律法的规矩。那么直到神儿子的灵进来以后，开始呼叫阿巴父，开始意识到我可以使我的生命，使我的人生领受到成就非常非常奇妙而就有价值的永恒荣耀。这就是得靠着神为后世，就是要成为神的产业，也得着神的产业的意思。所以有灵进入，我们就有呼叫的底气。但是还没有更新以前，就仍然会有奴仆的习气，会处在一种不认识神的委屈生活里。明明你是王子，明明你是尊贵的，但为什么觉得我这么委屈？为什么觉得这么难过，这么没有价值呢？为什么还会常常觉得不自由呢？所以在加拉太书第五章这里所说的，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得稳，不要被奴仆的恶辖制了。我们上回特别引用了至少马太福音六章第六十三节说，不要忧虑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忧虑吃喝穿，或者是为明天忧虑，明天在上帝的手中，忧虑什么呢？还会忧虑。那么这些都是我们还没有在信上面做成的一些基本的状态。当我们有了神儿子的信，这个信渐渐形成以后，其实我们就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吃喝，而且我们也知道我们只要愿意工作，工作是做什么工呢？是做生命更新的工作，是做基督在我们里边渐渐长大的工作。那么我们 在所生活的环境里边，上帝一定在我们需要的时候为我们预备灵磐石，预备玛纳，预备天上的预备这个各种各样我们所需要的一切供应。我们不必为衣食担忧，不必为未来担忧。那么我们就会在信心里边很真实的活在当下，使我们活好现在，然后呢经营好未来。那么这个在基督里边的自由，刚才我们所读的这个约翰一书第三章的第一节所说的，你看天父赐给我们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世人不认识我们，是因为未曾认识他。这个我们处在一个光景当中，常常会产生观念上面的冲突。如果我们是上帝的儿女，为什么我们人数这么少，我们声音这么小，我们为影响力这么小呢？会的，这是一个过程。因为要让我们真的分别出，查验出到底我们要什么。如果我们还在要世上的东西，那么就会常常会让我们觉得委屈。那么这里告诉我们说，世人不认识我们，是因为他们未曾认识天父。第二节说，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 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我是上回有跟大家提到，其实真体这个字，它是无形的存在，原文没有体这个实质，就是一种存在，真实的存在，那也就是形而上的。我们要知道说，看得见的是暂时的，看不见的才是永恒的。要开始学会去查验，去观察，才能够渐渐的认识到所谓的基督的本体，才会认识到我们现在如果要讲量子物理学，讲到近代科学的话，那你必须要形成一种看得见看不见的东西，才能够知道那些存在嘛，才能够越看越清晰，越具体，越有这个实质的意义产生在我们里面。所以对于基督是要有这样的认识。那么在这个第七节说，我们不再是奴仆。第八节说，但你们从前不认识神的时候，是给那些本来不是神的做奴仆。这个在世界上有形形色色各种各样的权势，包括政权，包括经济权，包括形而上的一些神神鬼鬼的力量。那么这些造成恐惧，造成欲望来挟制人心，我们为给那些做奴仆。那么当神儿子的信渐渐长成，就是第九节所说的，现在我们既然认识神，更可以说是被神所认识，怎么还要归回呢？懦弱无用，情愿给他们做奴仆呢？我们如果开始认识神了，那么就应该要警醒到一件事情，有一种真理的觉知，要辨识出哪些叫做懦弱无用的小学，然后呢，要从奴仆的恶下面要能够释放出来。这个懦弱无用的小学，这是拦阻我们更认识神的错误的一些副作用力、缓作用力。那么关于认识这件事，我想我们还是提醒一下，就是刚才有提到约翰福音十七章第三节，请帮我念下来。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所以我们要知道认识什么就会成为什么。那么真认识就是里边已经有了明确的看见，并且具体的产生一种真实的知识以及信念。所以约翰一书四章八节说，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那么所以其实这个话说起来很高很抽象，但是也很具体。如果我们知道讲到神就是道，神就是灵，神就是光，这些我们都陆陆续续的讲过，这些都相对的有一些科学性或者是逻辑性哲学性的观念。神是道，神是灵，神是光，而神是爱，它却是生命性的，也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认识爱。世界上常常很多人讲很多人讲说他知道爱，但更多人对爱是说不清楚的。我们能够说得清楚吗？前两天我特别我 又想到说，哥林多前书十三章讲说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等等等等。我细细的去品他的时候，我觉得非常佩服。这个保罗就是写一封信，这个非常非常顺畅的，顺理成章的就一笔一笔写下来，但是写得非常非常完整。我们如果想要认识神，其实就是具体的需要什么？需要认识爱。我们想要活在爱里， 活在神里边就是要活在爱里。而在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第五节说，但命令的总归就是爱，这爱是从清洁的心和无愧的良心、无伪的信心来的。所以这里边是特别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要有真实的爱，我们这个心是需要清洁的，良心是需要没有这个没有破洞的。我这怎么多了一个字，很难过。然后信心是要真实的，所以要有什么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无伪的信心。那这是我们要去思想，也是要去体验的事。所以我们讲到认识，如果我们真认识神，那么我们就会分辨什么是世上的小学，或者应该说，我们如果要去辨别什么，要辨别什么是世上的小学，可能我们需要在认识神、有爱的光景底下，才能够准确的体会。而这里讲到懦弱无用，懦弱无用这两个字，就是没有力量的，或者是很贫乏、很贫穷的意思。这是告诉我们说，其实这个小学不是没有用，而是力量太弱。当我们需要用的时候，没有办法支撑我们，没有办法扶持我们。它是贫穷的，没有办法使我们过，因着 有这样的知识，以至于我们生命里面很丰富，生活很滋润。那么讲到这个懦弱无用的小学，希伯来书第五章的十二节，请你们帮我念一下。看你们学习的功夫，本该做师父，谁能还得有人将神圣小学的开端教，并且成为那必须吃奶不能吃干粮的人。那么这里有特别有一句话，叫做神的圣言小学的开端。这里的这个小学这个字，和加拉太书四章九节的懦弱无用的小学这个字是相同的一个字。而这里讲到圣言小学，这个圣言呢，在圣经里边一共有四次。例如说罗马书第三章十二节那里讲到说，犹太人大有好处，第一就是神的圣言交托给他们。这个圣言是讲到说上帝的有条理的、有启示性、有引导性的、有脉络的话。那么神的话它是有引导性、有前沿性的，但是它 有一些道理叫做开端。这个开端就在这里是第五章，在第六章第二节，第一节第二节就告诉我们说，所以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那么那些基督道理的开端是哪些呢？就如懊悔死刑、信靠神、各样洗礼、按手之礼、使人复活以及永远审判、各样的教训，这些都是教义。有些人把它当作很高的教义，但是保罗明明的说，这是圣灵小学的开端。如果我们真的进到神的灵里边的时候，这些不学也会知道。而我们是要脱离了这个无用的小学，让我们进到神的道、神的话语的大能里边，使我们能够自由的运用。那么如果这个保罗是感叹说，你们学习的功夫，这个功夫这两个字我要特别提到，因为刚才我们有这一段经文讲到说，我唯恐我在你们身上枉费了功夫。 那里讲到一个功夫，这个圣经翻译为功夫的有好几个地方，这个字呢，这里的这个字讲的是所用的时间。我们在学习一些真理上面花了一些时间，花的时间是要让我们进到属灵知识的高处，而不是停留在不可拿、不可尝、不可摸那个信靠上帝各样洗礼之类的道理的开端。保罗是感叹说，你们这些人一直在就连那些都需要有人不断的教导你们，那是其实是很让人觉得说很遗憾的事情。所以其实我们需要有一种更新的真理，那么让我们进到神的道的高处。那讲到小学到底是什么呢？这里是讲的是 stoi kaion 这个字，我们发现它翻译为小学有五次，对吧？还有翻译为有形质的有两次，就是彼得后书第三章的十节和十二节，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那日天必大有响声，废去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十二节说，切切仰望主的日子来到，在那日天被火消化，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融化。这两个有形质的和那个小学竟然是相同的一个字，那指的是什么？所谓的小学就是指着世界上那些物理的物质性的知识，这些物理的知识，物质性的知识没有办法带我们进到形而上的灵的层次的那些学问。那我们就看着世界，看着今生的那些东西，以今生的这个肉眼看得见的、五官感知得到的这些东西作为我们信仰的凭据。这是很长的时间以来，甚至于人类从有人类一直到二十世纪啊，基本上人是那样的活的。到了二十世纪后半，到了二十一世纪，人们渐渐的普遍有观念说，眼睛看不见的存在物太多了。那么现在我们就更知道说，用量子物理学来看，就是没有粒子的、没有形象的东西的存在才是一切的本体。那么我们就会知道说，其实我们要如果一切的知识或者观念停留在形而下的有形质的范围里边，就很难去学习到，要去认识到希伯来书，对不起，哥林多后书第四章所告诉我们的，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一直引导我们要去注意到这个超越形质、超越粒子、超越这里所讲的元素或者原则这个字啊，原来就是这个元素或者原则它的字根。所以我们看到说，从这句话让我们知道什么是我们需要去超越的观念呢？应用在哥罗西书第二章的十六节以下，告诉我们说，进到神儿子的灵进入以后，应该要有的新约的信仰，新酒要放在新的皮带里，也就是我们要有新的纸，我们有新的悟性，然后呢要有新的知识，产生新的观念，才能够在这个在这个脉络上面，这个道路上面，使我们越走越稳，使我们成架在地的高处。所以哥罗西书第二章的十六节以下，请帮我念下来， 所以不拘在饮食上或节期上或月朔安息日，都不可叫人论断你们。这些原是后世的影儿，那形体却是基督。不可叫人因着故意谦虚和敬拜天使，就夺去你们所。这些人拘泥在所见的，随着自己的欲心，无故的自高自大，不持定元首，全身既靠着他，筋节得以相助联络，就因神大得长进。你们若是与基督同死，脱离了世上的小学，为什么仍向世俗中活着，服从那不可拿、不可尝、不可摸等类的规条呢？那么我们从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就要脱离什么世上的小学。这个世界上的一些教导、一些学问不是没有用，但是它是根基，它就如同神圣言开端的小学，它是一些基础，让我们在这个基础上面要提升、要升华，让我们去注意到、顾念到看不见的，就是让我们知道道、生命，它才是真正的意义、价值的存在。而这里所讲的不可尝、不可拿、不可摸等类的规条，那也就是讲到教条式的、行为式的信仰。教条式的、行为式的信仰不是不重要，不是不好。我在那里跟大家讲到说，我们要知道这个律法有律法的功用嘛，但是他，我们如果是与世人相处，我们就要按着世人的规矩去守，但是我们生活当中要受到礼仪律法规章的限制，生命里边要不受限制，因为我们受限制、受约束，是能够与别人在环境当中好好的相处。而我们生命里边没有，才不会定罪，才不会论断。这就最简单的一个原理就是这样。所以我们不要这个要脱离世上的小学，就如罗马书十二章第二节所说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神为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这个世界它是立基于世上的小学，而我们要领悟、要参透神的奥秘的旨意，就必须要心意更新。心意就是悟性要改变，对事情的理解方式、思想方式要改变，要借着心意更新来改变我们的观念。那么你知道我们最近会多去接触、会接受到一个观念呢，就是量子纠缠。量子纠缠的观念带给我们一个奇妙的想法，就是人的过去是可以改变的。那么这个当然有它的很多逻辑性的说法，我们今天没有办法一一的说。所谓的过去改变，比较现实的就是指着，因为我们现在的生命状态就是过去的记忆形成的嘛，想到某一些事情会难过，想到某一些事情会感恩，想到某一些事情会灰心，想到某一些事情就会让我们兴奋。学着知识以及人生的经验结构成为我们现在的分生命，但是过去已经存在了，有没有办法改变呢？其实是可以的，就是心意更新而变化。关于这一点，我下一次 在下一段的经文，因为这个比较多的谈到说我们要脱离这个世上的小学的困难，那我会跟大家讲世上小学对我们的影响，以及改变我们的过去，好让我们建立现在，成这个活好现在，规划未来这样的方法。说到底，现在可以跟你们讲一个预告，其实非常的简单，但是要真学会，你就会改变过去，让你的人生没有半点遗憾，没有任何一件事情是会造成你现在以及未来的难过，相对的使我们的人生充满信心，而且借着这样的观念知识，能够站在一个大有能力复活的能力上面，能够去建造好的未来。这个先跟大家开支票，先跟大家这个预告吧，这是下一段我们希望讲的。那这个是讲到现在的物理学，越来越多的人讨论到，其实过去是可以改变的，怎么改变？那可以说是奥秘，但是这个奥秘现在却是我们可以知道的，希望我们都能够知道，也都能够掌握。那我们还是要讲到这里，这个你们认识神，更被神所认识，怎么还要归回那懦弱无用的小学呢？那么你们谨守日子、月份、节期、年份，就是活在旧的观念里。这是说到人生的知，人间的知识，它是 有限的，功能是有限的，不是有用，不是无用，而是有限。这个有限是说到不能达到上帝所给我们的应许。我们要成为神的儿女，我们要满有神的荣耀， 我们要这个 让复活的大能在我们里面运行。这个 说来说去都会变成什么？都变成口号。如果我们没有一种真真实实的实践之法，那么其实这些就会变成我们这个空，这个自吹自擂，空口说白话，那就没有意义了。那么关键在于什么呢？关键在于我们需要超越世上的小学，让我们可以在真真实实的下功夫，在基督的基督的应许上。所以保罗说，我为你们害怕，唯恐我在你们身上是枉费了功夫。因为保罗实在是在这个加拉太人身上下了功夫，希望让他们能够超越世上的小学。这个我看到这里的时候，我其实 每次读到这里，常常就会引起一种很酸楚的疑惑，就是保罗那个时代已经讲那么清楚了，为什么这么多年，两千年了，教会还是落在这样的光景当中，还是在那个无用的小学，软弱，其实不应该分为无用了，就软弱贫穷 的这个人间知识上面在打滚，而没有办法进到复活的大能里呢？这是我们感觉遗憾的。所以罗马书第八章第三节说，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象，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使律法的义成就在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这是说明我们要认识肉体以及圣灵，肉体就带来奴仆的恶，而圣灵是什么呢？这节经文我们太熟了，大家读吧。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这里说到的是我们需要有灵，需要有道，但是其实还需要有什么呢？保罗说唯恐在你们身上枉费了功夫，其实还要下功夫。 我们有了神的话，有了神的灵在我们里边，那么还得要去下一些功夫，用一些时间和精神去操练它，它才能够具体的成型。这功夫这个字呢，在这里这个字 corpus 这个字，我们看到它主要的是翻译为劳苦、劳碌、搅扰、辛苦。那么它字源是砍锤、哀哭，其实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我们在一件事情上面呢、啊，我们花了力气在那里不断的捶打，不断的操练。保罗是在加拉太人身上花了时间，而且下了功夫去这个陪伴他们，让人去操练的。那么还有一些经文是更重要的，腓立比书三章二十节，因着提多所做的基督的功夫，几乎要死，不顾生命，要补足你们供应我的不足。不是提多啊，这个在腓立比教会他差遣的那个他的同工叫这个以巴弗提啊，以巴弗提去，那么他是在做一种功夫，这个功夫这个字是 ergon， 这个字就是工作。所以基督是一种工作。我今天要和大家讲说，如果我们想要培养起神儿女的信，让我们可以应用新约，那我们需要认下一些功夫，而功夫的主体本体就是什么？就是基督的功夫。这是神人同工的努力方向。神人同工这里边讲到一些我们要下的功夫，腓立比书第一章二十二节，但我在肉身活着，若成就我功夫的果子，我就不知道该挑选什么。第二章的十二节，这样看来，我亲爱的弟兄，你们既是常顺服的，不但我在你们那里，就是如今我不在你们那里，更是顺服，就当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我们看到这里，功夫是有果子的，下功夫就会辛苦，就会有代价。而其实我们做基督的功夫，其实它的前提是要做成什么？得救的功夫。得救要救什么？马太福音第十六章二十四节，耶稣对门徒说，所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还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够拿什么换生命呢？那这里生命原文就是魂，魂就是我们的思想、意志、情感。我们要救我们自己的思想、意志、情感，要救我们的人格，要救的是我们的思维模式。那么如何救呢？如果我们只是处在那个世上的小学，做一些信仰的外在的方式，做一些仪文式的行为式的，而没有在心思意念下面下功夫做改变，那么其实在改变我们自己的生命，这是非常困难，是没有果效的。所以我们不要去思想宗教性的东西，而是要思想是接下来的哥罗西书第三章所说的，你们若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上面的事。那么 第二节说，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那么第四节说，基督是我们的生命。这一再讲的就是要想高层次的事情。那么接下来就告诉我们说，要致死地上的肉体。然后第十节，请帮我念来，要穿上新人， 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的更新，正如照他主的形象。我要必须要和大家做结论，就是在这个世界上，如果说按着 外在的东西，按着一些什么不可拿不可尝不可摸，这个该做那个不该做，这个是非善恶的观念来决定我们的思想，决定我们的行为，那我们很难去碰触到更高处的事。我们必须要超越是非善恶，而只是更深更真实的去思想什么是生命的价值，什么是自己的价值，什么是我所要形成的，这个叫做基督的生命。我想我今天时间不够了，这些话以后都还会有机会补充，我只是跟大家讲，你这段经文看着要致使地上的肢体要穿上新人，这新人是怎样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照他的主。其实圣经讲到更新呢，一共有四处的经文，一处就是在罗马书第十二章要心意更新而变化，这里讲到知识上渐渐更新，还有一处就是提多书第三章的第五节，他便救了我们，不是因为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圣灵的更新这里特别讲到的是心灵，特别讲到神儿子的灵，让我们知道我们是神的儿子，我们是生命是有价值的，那么我们就要脱离那些这个厌乐恶毒嫉妒，那么彼此相恨，然后要使神的爱在我们当中显明，这些是我们基本的概念。好，我要和大家做一个比较具体的结论。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一定都会受到旧约的影响，以至于我们活在旧的轨道上面，活在世上的小学它的整体的规律上面，使我们活在一种光景当中，因此用旧人的身体，用旧人的思维，活旧人的状态。而当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上帝给我们应许，上帝给我们奇妙的意象和启示，不仅仅是能够改变我们的生命，让我们自己里面信心越来越坚定，里面的知识，属天的知识越来越丰富，那么让我们活越活里面自己知道越来越好，而且还有机会使我们从肉体去体会到圣灵的能力，使我们生命更新，甚至于身体改变，必须要有 神的身体，属灵的身体，才能够使我们运用属灵的知识，神的应许，神的观念。我昨天重新看倪匡写的一本小说叫做老猫，那个是讲的是什么呢，讲的是外星人，非常有厉害的外星人，那他用他的灵啊进到地球来，那么在3000年前在埃及的时候，他找这个地球的统治者，结果埃及人拜猫，结果他那个灵魂进到猫里边去了，那一进去以后就受到猫的思维，猫的身体的影响，所以啊这个变成他的里面的能力啊一点点都发挥不出来，因此受困了三四千年了，非常非常的受苦。当然那是小说，但是它是很有道理的。就像我刚刚所讲的，如果你这个新车开在老路上，或者是说你有一个非常好的 CD 啊，那放到坏的音响里边，或者是你有很好的电脑程式，那放在旧电脑里边去，那就发挥不出果效来。神的灵在我们的里面， 他其实是带着复活的大能，但是我们要让我们的肉体变为灵体，让我们能够 身体也能够更新变化，而这个他是从神的儿子的灵进入到生命的道的领受，使我们产生新心，也就是新心就是这个新的悟性，一种能够思维的本体。那么新的道就是上帝的约，新约让我们知道他是如何带领我们的，然后新的能量就是心灵，这个神儿子的灵，就这个掌管宇宙万有这位至高者，他让赐给我们的复活的大能的灵能够真真实实的应运运行发挥在我们的身体里。而这个呢，我们除了我们在知识上面领受以外，还要下功夫。那么这里讲到三种的功夫，一种叫做基督的功夫，就是工作的本质，我们要与神同工，就是要做基督，做成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边。而基督的功夫，它的一个前提就是学习，学习真理，学习 属天的知识。这就是在希伯来书第五章所讲的，我们在不要停留在神圣言的开端，我们学习的功夫要使我们能够进到属天的真理，然后呢还需要下功夫，还需要去操练去琢磨，使我们 经过一番寒彻骨，就能够渐渐能够熟练主的道。这个我们今天跟大家在这一段要做一个结论，希望我们能够认识神儿子的名以及份。名是什么？我们已经有了神的儿子的地位了，我们许许多多的上帝的儿女，他在地位上面是自由的，但是在实质上面却不自由。不自由有好几种 情形，也许知识使他不自由，好比 你家里边又有飞机又有汽车，但你也不会开飞机也不会开汽车，那你就没有办法用嘛。有很多东西如果知识不够，或者是身体不好，像我们身体受到捆绑的话，那我们地位是自由的，但是我们实质上却没有办法享受神的自由。所以我们有了神儿子的名，然后领受了神儿子的灵，接下来要使得神儿子的信就是真实的生命一点一点的做成在我们里边，让我们要领受基督的灵以及他的恩典。这里讲到真福音的认识，神儿女对自我身份的关键认知。我再补充一句话就好了，特别要提醒的就是不要一直停留在旧约的观念里，世上的小学所做成的约定俗成的约礼要遵守，但是不要被捆绑。哇，说得清楚吗？我们今天停在这里，我们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再次向你献上敬拜，向你献上感恩。仆人